颗感恩的心来到跟随。最近我都在常常跟大家一同的思想耶稣复活之后的所讲的一些的话，所做的一些的事。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就开始在讲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是向彼得向一些的门徒显现的事。我们今天也就继续的看这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1:15-22。我把这段经文叫它做跟随主的挑战。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会一点一点的一段段的来看，这样子最后我们是从其中来到总结。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让我们先祷告，求主你自己是让你的话语主啊发出亮光来，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有因从你而来的恩典和力量，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而行。求主施恩，让我们从主对彼得的呼召里面听到主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让我们能够爱主爱弟兄姐妹，让人也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行出来的力量。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其实这一段耶稣跟彼得问话的是对话，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是这段话是彼得在吃完饭之后，耶稣就问他3次你爱我吗，然后是彼得每一次都说主啊我爱你，然后主就给他一个托付，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这段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很多的圣经学者说为什么是那个主要不厌其烦的来到问3次呢。其中一个讲法就是说，因为彼得曾经3次的是否认主，因为他在人前做的，所以主也在是门徒的面前是3次问他，要他肯定是的的确确爱主，然后主就把牧养的职分托付给他。其实主爱彼得不只开始在这里，其实主一开始就爱彼得，因为我们从圣经里哥林多前书就看到说，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知道有显现给莫大拉的玛利亚看，但是在显现给其他门徒看的时候，他有显现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基法就是彼得。复活的主没有等到彼得来认罪来求饶恕，主已经先去找他。这段话是他们之间对话讲了什么，圣经没有记载，这是有一天到天家去要问的问题，也到底他们之间怎么讲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是关心彼得，虽然彼得是否认他3次，在众人面前在最要紧的时候那个是抽他的后腿，但是主还是复活之后先去找彼得。是我相信彼得一定是心里深深的受到感动，所以才会是一生的跟随耶稣。然后我们也知道其实彼得在耶稣的计划中有很美好的是计划和要负担的责任。在约翰福音记载，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Petra 这个字意思就是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可以是成为一个磐石。如果不然的话，磐石碎了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彼得因为3次不认主， 那变成是一盘散沙。耶稣现在来是让他再次的是成为主可重用的磐石，所以是主要来找彼得，再次的在众人面前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然后主说，你牧养我的羊。我们从这一段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是跟随主的挑战。我在这里看到有三点，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是来到分享。第一，跟随主的挑战是主要我们尽心的来到爱他，要尽心的来到爱他。那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好吧，我们把这段的话就是一起的来到读，有三章，请大家是一起的读。我们先读这一章的投影，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谢谢。我们就来看是耶稣这三个对彼得的问话。第一次是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是一个很正式的称呼，就好像是我们是叫某某先生，或者是叫他的侄分一样。我在家里不知道你们各位怎么样，我们在家里是我跟妻子师母常常平常呢，我们是大家高兴的时候，大家都叫 Honey 就是甜心甜蜜的意思，我们叫了三十几年了。但是呢，如果师母觉得那天要打雷了呢，他就会叫林颂恩。所以如果我在家里听到他连名带姓的叫呢，我说糟糕了，要打雷了，要刮风了，要下雨了，要赶紧躲起来，要不要讲话，就是这么样子。所以耶稣是很正式的对西门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可能彼得在那里跟耶稣对话，耶稣可能看见旁边的门徒，看见那些打鱼的渔具，看见打鱼的渔船，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服侍主有时候是需要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爱好，放弃我们的职业，放弃我们世俗的理想，来到是全然跟随耶稣。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有更好的前途，有赚钱更好的机会，但是你是不是因为你为了耶稣的缘故，你愿意来到放弃？你愿不愿意为耶稣的缘故来到是忍受不便，忍受冤屈，甚至是被人误会，或者是被人觉得是傻瓜？从现在台湾的时候，几十年前有一句这么样子的话，聪明的儿子送医学院，蠢的儿子送神学院，这是当时的一般的讲法。我相信不是很公平，但是当时的确有很多人的是想法，就是觉得是好像做牧师做传道是因为是没有其他出路了，然后才去做的。但是事实上并不应当是如此，是应当是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主。所以我们应当是最 能够，你有很多的啊能前置，但是你是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放弃，你愿意是来的跟随主。在我第一个侍奉的教会，我常常的想起一位年轻的执事，他是当时英文堂最年轻的执事，他是叫 Victor， 他自己是 UCLA 的毕业生，然后他毕业之后那个是做工作做得很好，他做 consulting， 那时候刚刚做了不久，我那时候问他母亲也是在教会里聚会的，问说你儿子做得怎么样，他说他收入很好啊，他赚钱跟医生差不多那么多。然后这一位年轻的最年轻的执事他曾经因为心瓣膜的缘故动过两次的心脏的手术是要终身的是吃药的因为要调节他的心脏，他只是年纪轻轻已经动了两次大的是心脏的手术。然后呢他娶了一个太太是药剂师，药剂师也是很吃香的凡是在医药这方面工作的人常常都不会愁找不到工作，因为大家都需要。但是他们做了几年之后，他们已经是在 San Gabriel 那边买了一个房子，很好的，是 San Marino 学区，如果你到那边去活动你知道 San Marino 学区是很好的学区的房子，本来生活都可以很安定，但是他们觉得是主的呼召，所以他们把工作放弃了，两夫妻都把工作放下，带了三个孩子到内蒙古去为主传福音，到今天他们还在中国是为主宣教，一转眼已经十几年不是把最差的是给神，是要把最好的是给神，为主愿意放弃，愿主为主的缘故愿意付出。耶稣说你爱我比爱你的事业，比爱你的金钱，比爱你所爱的世界上的事更深，你愿不愿意为我的缘故来到放下这一些。但我也要说他的父母也很不错，他父亲也是做执事的那个是很爱主，以前是在 Bonaventure Hotel 做那个会计师的退休然后一直退休前退休后都服侍主然后后来年纪比较大还得过肺癌治好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听到他夫妻有一句埋怨的话，他夫妻俩跟我一起做传福音的工作很多年，没有听他们讲过一句埋怨的话，说儿子可能媳妇去了那么远，他们每次想到都是为他们祷告，他们没有埋怨过说孩子是孙子都去了内蒙古那么远都见不着他们还是欢欢喜喜的来到服侍神。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是不是愿意为我又放弃那些看来好像是很好的次好的，而愿意是来忠心跟随我呢？我们看到耶稣第二次问西门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我们在中文圣经里看不到这个差异，但是其实在如果你看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圣经学者说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因为这里是用的谈到爱，耶稣跟彼得用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字是耶稣所用的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agape，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意思是讲神圣无私的爱，是神爱世人的那一种爱。在圣经里面，旧新约圣经里面每次提到爱这个字都是用 agape 这个字，是一种无私的神圣的爱。我们的那个旁边的那个日本教会， 他们有一个幼稚园，他的那个他的幼稚园的名字叫做什么？圣爱，他们是日本话，他的圣爱他的幼稚园，其实这个就是讲的是 agape， 他的神圣的爱。但是彼得回应主的时候，彼得用的字是不同的，彼得所用的字是 filial， 就是手足之情的爱。当然我们中国人其实没有神圣的爱，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没有想到神圣的爱这种的观念，我们只对上帝只是有一种敬畏。但是呢，中国人的所以想到最高层次的爱就是手足之情。我们大家都听过那个是打虎不离亲兄弟，意思说是你出去打老虎的时候，只有自己的兄弟才是可靠的，其他的人看见老虎来了会逃掉的，但是呢，兄弟会愿意为了保护你的缘故是来到拼命，而不会是临危就逃掉。当然还有一句话是那些做太太的不欢喜听的，中国从前说什么？中国人说兄弟如手足，下面那句话什么？妻子是什么啊？中国人大家都很年轻，很好啊。那我从前听到人家讲的是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那这个不是很正确的讲法，因为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圣经说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另外的一半，是你同为一体的。但是那中国人从前说什么？兄弟如手足，好像手脚少了一个都很痛很不容易。但是中国人以前说什么？妻子好像衣服换一件就行所以这是不好的，这是不乖的。但是是却是很多人的一种的观念。但是是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什么？是无私的爱以及兄弟手足之情。所以这里的爱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耶稣第二次问彼得的时候是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如果我们是把神圣的爱作为100%，而那个兄弟之爱作为60%的爱的话，那耶稣其实问彼得的时候是说，你阿嘎佩我吗？彼得却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 filial 你，就是说是耶稣问彼得说，你是不是100%来爱我？但是彼得却说，我只能够用60%的爱来爱你。所以为什么这段话里面我们就看到他们两个人是对话的不同。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是第三次，所以是耶稣就再问彼得说，你是真是用只有60%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这个字其实不是忧愁，这个字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说就心疼了，就伤心了，心里难过了，觉得被伤害了，是这么样子的意思。然后就对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只能够用60%的爱来爱你。那个彼得是在主面前很坦诚，觉得自己只能够有60%的爱来爱耶稣。但是这个给我们看见的主要的是耶稣要我们用100%的爱来到爱他，因为耶稣是用100%的爱来爱你爱我。圣经上说，在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神的爱是100%的爱。所以今天耶稣也希望你和我用100%的爱来到回应他。然后耶稣也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又说你喂养我的羊。其实这些的字也有特别的意思，其实用来做描述翻译成小羊的这个字是 Arnia， Arni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是小小的羊，小的羊可以说是如果用来比喻信徒，可以说是初信的，或者是在属灵上比较软弱的，需要特别照顾的， 需要特别的关心的，耶稣说，你要因为爱我的缘故来到，是喂养这些有特殊需要的人。然后他耶稣后来讲的那个你喂养我的羊呢，这个字啊呢 probia 的意思就是说是大羊老羊啊呢是成熟的羊，其实这些也需要是喂养，也需要是照顾。很多的时候啊呢我们假定说一些的啊呢是在教会里面信主很多年的，想他这些都是大羊老羊，我们就不需要牧养了。其实不是，大羊老羊都需要牧养，因为耶稣说那个跟随他是一生的事情。在大使命里面耶稣说是我们传福音之后要什么，施洗之后要什么，那个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一生的跟随。所以他能不论是小羊大羊老羊都需要牧养。牧养是对主的爱的一种的回应，而呢是所以圣经里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就是提醒其他的做长老的啊呢做牧师的啊呢是在教会里面有牧养职务的，说勿要牧养你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然后是我们要怎么来到喂养呢？其实彼得前书二章二到三节也讲到说是什么，用纯净的灵奶，叫他们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母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赞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啊，那是牧养唯一的啊，那是就是用神的话来到牧养，无论是在快乐的时候，无论是在伤心的时候，无论是在挫折的时候，无论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在感恩的时候，都是用神的话来到牧养。并且圣经里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这个人是尝过主恩的滋味，应当是愿意是爱慕神的话语。所以如果今天有人一听见圣经就打瞌睡的，一打开圣经就那个就读不下去的，你要自己在神面前好好的反省，是不是你还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因为圣经上是讲给我们听，如果你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已经得救，你应当会自然的会爱慕神的话语。啊，那所以啊，那有一个我也是常常在教会里面的坚持，就是教会的聚会无论是什么样子形式的聚会，我们都需要有时间啊，不一定每一次，但一定要有时间是学习和教导神的话语，这是必然的。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是能够好像纯净的灵奶一样，让人得到饱足，让基督徒得到成长。啊，那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只能够查经，有时候也有一些的是其他的资料，是用圣经的是资料放在里面，那些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是完全是不查好圣经，因为那是必然需要的。然后还有看到的，对不起啊，那跳了啊，那是而做一个神的工人呢，无论你是今天是做传道人，做牧师，做执事，做主日学老师，其实你在神面前要做的就是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我们愿意是按着正义来到讲解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于心无愧面对神面对人，不要怕人家怎么想， 但是说你要按神的话语是诚诚实实的要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其他的一切的是新的方法，可能有时候只是一阵子就不流行，但只有神的话语是永久的立定，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完全满足人的心。所以当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主说你喂养我的羊，我们需要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第二，我们看到从主跟彼得的这个对话里面，是跟随主的一个挑战，就是要顺服主的权柄，顺服主的权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约翰福音21章接下去记载，耶稣就告诉彼得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书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书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如果看早期耶稣的12个门徒，当然犹大是背叛了，但是其他的11个门徒除了约翰之外，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每一个都是，对不起我的国语不好啊，那个寿终正寝啊，寿终正寝啊，那每一个都是为主而寻道的。比如约翰的哥哥啊，那个是雅各啊，那就是很早的时候就给希律王杀了，他是啊那祭使提反之后第一个为主寻道的是使徒啊。那然后当时也很奇怪，我每次读到那段圣经就想，那个什么雅各为主殉道之后，彼得也被抓起来，但是神却差遣天使去可能半夜把彼得从监里救出来。但是我就想了，为什么神不差遣天使把那个雅各救出来呢，而让他是被希律王砍了头还能那个为主殉道？难道雅各不如彼得吗？为什么神却在那个时候是选择让差一个天使，还能那个很容易啊，圣经上记载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天使来到那里一拍彼得，这个手上的链脚上的镣都掉下来，走到街的门口的时候，天使跟他走出去，门会自动开的，好像我们今天的自动门一样，根本不需要天使连碰都不用碰一下，那么容易的事。但是为什么神没有派天使去把雅各救出来，却选择把彼得救出来？没有答案，这也是另外一个有一天到天堂去要问的问题。但是我们从这个事上看到，就是神的主权，就是神的主权。在罗马书9章那里就有讲到说，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我们都是受造之物，神是创造之主。用圣经的比喻来讲，神是窑匠，这是那个耶利米书里面的比喻。那个窑匠有权柄是怎么样子来到处理每一块的泥土，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所以他有权柄是将一个人是要他是可能飞黄腾达，一个人是可能是要他受很多的苦，但是这是神的是意思，这是神的权柄。当然神在背后有很大的智慧，可能知道这个人需要，可能知道那个需要他经过磨练，但是自终是一个谜，我们实在是有时候不了解。所以在罗马书9章23-24节用一个现代容易读的版本，我们就是看这段话的时候，看到神的主权，看到神做事的那种是奇妙， 这句话是 Easy Reading Version， 这是最近出版的。然后是说什么，这些人是他挑选去领受他仁慈的人。但是圣经也向我们保证，我们就是受到上帝挑选的那些人。神拣选了你，拣选了我，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神拣选了你，让你能够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接受。那这都是神的奥秘。所以我们不能够去测度为什么说好像那个恶人可能飞黄腾达，好人可能苦难多灾，我们不能够去解释，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我们只有信靠。但是圣经里却一再的向我们保证说，如果你今天已经是借着信靠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你要知道你已经是蒙拣选的人，神已经向你施了恩典。所以这里是也使我们提醒了一样事情，就是路加福音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却也是不容易的一句话。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耶稣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是背着十字架在街上走的，这个人不是像你我这么样子今天在胸口挂一个十字架那个闪闪生光，对不是的。在耶稣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是背着十字架在街上走，是什么？他是去哪里？他是去死的，他是去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耶稣说，凡跟随他的人，我们要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愿意把自己能够钉死，然后是来到跟随耶稣。所以耶稣其实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也讲过另外一句话，可以做这一句话的注解。因为说起背起十字架还是好像很那个有点难以捉摸，所以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你要放下你自己，包括你的专业，包括你的知识，包括你的大头脑，你要愿意来到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是需要顺服的，而不只是说今天因为我的看见，因为我的知识，因为我的能干，我就不一样。不是的，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甚至讲得很严厉，说人若不爱他过于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自己，不能够跟随他。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是不容易。所以最后彼得是提醒了说，我们做基督徒其实跟随耶稣是会有受苦的时候。所以彼得在年老的时候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就说了，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耶稣爱我们，耶稣也呼召我们，但这个呼召是一个十字架的呼召，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到跟随耶稣，忠心跟随。在早期有一位基督教的作家，也是其中一位他们所谓教父，是 Clement of Alexandria， 那个我打错一个字， Alexandria 是古代的一个阿历山泰的一个很大的城市里面的一个的主教。他曾经在他的记录里面提过彼得的太太是为主殉难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听过彼得最后是在罗马为主殉道的，而且是他觉得自己不配像耶稣一样钉十字架，所以他被钉十字架的，他要求是把他反过来倒钉十字架。 下，那是更痛苦。但是啊，那彼得说我不配跟主一样。但是很多人大概没有听过，彼得其实啊，那他的师母也是跟他差不多一个时候是啊，那为主殉道。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知道，彼得是有一个太有太太，而且是常常带着一起去传道的。我们在耶稣其实呼召彼得的记载里面就知道，彼得家里有个岳母啊，那既然有岳母，一定是有太太了啊，那个是，所以后来啊，那个根据早期教会的传统，说彼得的妻子是跟彼得一起的，是啊，那到处传道的。所以当彼得是被抓的时候，他也被抓了，并且他也啊，那是被判是死刑，只是他不是钉十字架而死的啊。那然后据 Clement of Alexandria 啊，那个是的记载，当那个他被带去处死的时候，他走过彼得的监房，彼得看见了就知道啊，那他的妻子也是被带去处死。他当时他没有埋怨，他反而是很欢喜，他说感谢主让啊，那个他能够有寻到的福气。然后啊，那当他啊，那个是看见太太带着锁链被带去处死的时候，走过他的监牢的前面的时候，根据记载啊，那他就很温和地叫他的名字，然后只讲了一句话， Remember the Lord， 要记得我们的主，要记得我们的主。所以如果你今天在遇到困难，如果你今天遇到是令你扎心，遇到令你伤痛的事情，要记得我们的主，要记得我们的主。因为耶稣与你一同受苦，耶稣是你是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当然彼得也提醒说，我们不能够是因为自己做错事而去那个招惹麻烦，那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说如果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侍奉的缘故，是遇到苦，遇到那个逼迫，我们要记得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而行。最后彼得听到这么样子的一个话，彼得就当然你知道彼得的性格，彼得他的那个就心里就立刻反弹了，他就有点不服气，他就那个带进我们今天最后的一点，只看耶稣。约翰福音21章那里记载，彼得听过这个话，知道说有一天他要为主寻道，彼得转过来看见那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就是谁？这是谁？约翰John说是那个门徒。那样子彼得就很自然地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我要这么样子走这条路，那样子这个人呢，是不是他又怎么样呢？那个有点小孩子气一样，好像说那个小孩子说，哦，我帮爸爸做了事情，我得了糖果，那个孩子没有那个孩子咱的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也得了糖果？有这样子的味道，不服气的味道。彼得看见那个约翰在后面，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我想这句话里面其实不是很好啊，那他有没有说约翰将来如何，也没有说这个弟兄将来如何，他说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这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最后一句话，你跟从我吧。所以彼得年老的时候，在彼得前书就说了，我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我们只要跟随耶稣，那其他的就不必问了。基本上圣经上就是这么说的。当然圣经上也在其他的地方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 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最后神会审判，神会主持公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八节，当时哥林多的教会里面起了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人支持保罗，有人支持阿波罗，有人支持可能另外一个弟兄，也有人支持那个耶稣。所以保罗当时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这么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是怎么样，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有一天当世界的末了，当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是一生的所做的工作要被主来到评定，而我们一生可能都要是从主的是评价之中看见那个价值。所以今天不用是争，也不用生气，因为有一天当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功在神的眼中是不是有价值。今天还能是我们所要的，圣经提醒我们是只要看见耶稣，跟随耶稣就好了。耶稣对约翰将来有另外一番的安排，耶稣对彼得有他的安排，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他将来如何跟你没有关系，那是我的事，你只要跟随我就好。我们常常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久了，会容易给那些不跟随的或者在旁边讲话的却不做事的是来到是扯腿，令到双子。所以我想圣经里就耶稣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不要看别人怎样，不要看他一点不侍奉却住大房子，你侍奉主你却租一个房子住，不要介意。因为什么？因为个人将来要自己的主的赏赐。不要来到比较，跟随耶稣就好了。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提醒我们，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唱词沉重的耶稣，要让仰望为我们信心唱词沉重的耶稣。而怎么样呢？这位耶稣是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跟随耶稣呢？但是这里讲的可能比较抽象。有一位主教叫做 Bishop Charles Slattery 讲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有一次是一个丈夫是下午回到家里来，然后太太对他说，牧师今天来过这个家了，来探访我们。然后男士就说了，那个弟兄就说，牧师有讲了什么话吗？他说，太太说，牧师没有讲什么，只问说耶稣有没有住在这里。但这个弟兄一听就觉得很不安，他说，你有没有告诉他说我们是很有体面的人家？太太说，我没有讲，但是这不是他问我的问题。然后那个男主人又说了，这个弟兄说，你有没有告诉牧师说我们常常有祷告有读圣经啊？他说，但太太说，但是牧师不是问这样啊。然后这个弟兄又说了，那样子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们常常有去教会有奉献啊？那个太太说，牧师没有这么问，他只问一个问题，耶稣有没有活在这个里，有没有住在这里。然后这个人，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想了一阵子，然后他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 让耶稣能够住在他们的家里。今天耶稣呼召彼得，也呼召你和我。耶稣提醒我们，是做主门徒的挑战，尽心爱主，要背起十字架，要只看耶稣。耶稣有没有住在你家里？耶稣有没有住在你心里？你有没有是忠心的来跟随耶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是只看耶稣。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他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是最美好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在今天的我们生活中，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做事工里面，每个人都能够只看耶稣不见一人，我相信我们会更兴旺，我们会做得更有力量，我们也能够活得更讨主的喜悦。阿们，阿们。我们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这里祈求恩典，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们就跟随耶稣的脚中而行。我们知道这需要许多的恩典，这也需要主你自己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正如好像世人所说的 pick and choose， 我们会看很多次要的事情，我们会看教会的是节目，我们看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冷暖的反应，我们看见我们会听见同工或者是在旁边的人所讲的话，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求主就施恩给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的是唱三一颂，然后我想特别请张祖厚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一起来领受从上头来的祝福。谢谢林牧师今天要我站在上面看到大家，我这上面每个人都看到了，我真是很高兴。我在下面坐的只能看前面，不能看到后面，现在我想回头看也不好意思，现在特别把我请上来看看大家的，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这么爱主，就是神的荣耀。但愿天父的大爱，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唱祝福的诗歌，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请大家特别一点钟的时候是听。